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，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今天我们从45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耶稣去应法利赛人的邀约，参加他们的宴席，结果呢，耶稣在那边讲出法利赛人所要面临的三个祸。在这样的讲论中，45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：“夫子，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”耶稣面对真理，面对人内心的败坏，讲话的时候毫不留情面，直截了当。而在他们中间坐席的律法师觉得被冒犯了，因此呢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”因为法利赛人是守规条，而律法师呢，他们是解释这些规条、定定这些规条的人。面对律法师这样的质问，46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。”接着下来，他就直接讲律法师的三个祸。第一个祸就是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本来律法借着摩西颁赐给以色列人，律法总是显出神的自己。当人来到律法面前，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遵守，就应该回到神面前去求神帮助。而这些律法师呢，却借着他们有解释律法的职分，强加了许多难担的担子，把本来摩西的律法很简单的，我们需要爱神，我们需要爱人如己，发展成613条规条，非常详细的告诉人要这么做，要那样做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因此就加了许多难担的担子，并且要人去遵守。这是第一面，而第二面呢，他们自己却一个指头都不肯动。当然，他们所定的规条，他们自己大概也没有能力遵守，但他们自己连遵守的意愿都没有。因此连一根指头都不肯动。其实当时律法师的职责和今天在教会中为神说话的圣徒们，他们的职分有点类似。耶稣定罪这些律法师，把许多难担的担子加在众人身上。那今天为神说话的弟兄们，又该如何自处呢？很多时候我们所传讲的，我们自己也做不到，那难道我们就不讲吗？其实中间真正的区别还是跟这一章的主题有关，圣灵的内住。当我们起来为神说话，内心被圣灵感动，就照着圣灵的感动忠实的传讲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自己也必须谦卑，知道很多圣灵要我们所讲的话，我们自己大概也做不到。因此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，让我们在为神说话的时候满了圣灵的恩膏，说出来是安慰鼓励的话，而不是定罪的话。出于圣灵的话，话中总是有盐和恩典来调和，里面满了安慰，也满了鼓励，这是出于生命的指示，而生命总是连于圣灵的。接着耶稣指出律法师的第二个祸，47节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先所杀的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。耶稣这里非常直接的指明这些律法师， 他们的祖宗杀了先知，而他们呢，却去修造先知的坟墓。外面看起来好像悔改了，其实里面并没有，因为他们还在迫害神所差来的先知。真正尊重先知是听先知的话，而不是去修造先知的坟墓。修造先知的坟墓对于先知的信息并没有帮助。接着49节，所以神用智慧陈说，原文也可以翻成所以神的智者陈说。其实耶稣这个神的智者，有智慧的人，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，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有的他们要杀害，有的他们要逼迫。耶稣对这些律法师说，虽然你们现在在修造过去一些先知的坟墓，但神现在还继续差他的先知，差他的使徒到你们中间，而你们却不听从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有的你们要逼迫。一方面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敬虔，在修造前面先知的坟墓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却不肯现在就来听神的话，因为神还继续在差他的先知，神还继续差他的使徒到你们中间来，你们有的杀害，有的逼迫。50节，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的罪，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耶稣这句话的定罪就非常的严肃，也非常的重。从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，耶稣爱他的百姓，因此经常差他的先知来对百姓说他心头的话。尤其当百姓落入各样败坏堕落的事情当中，当百姓不听的时候，就杀害了这些先知。从创世以来所流先知的血，全部在这一代全部要一起清算。接着51节就非常特定的，就是从亚伯的血，亚伯是第一个流血的义人，被他的兄弟该隐所杀。所以从第一个先知亚伯开始，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4章21节。祭司撒加利亚是耶和耶达的儿子，他对百姓说，神如此说，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？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，所以他也离弃你们。21节，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，就照王的吩咐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。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杀了他的儿子。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，愿耶和华鉴察深渊。犹太人希伯来文圣经的安排，历代志下是最后一卷书，亚伯的事当然是记在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，而撒加利亚是记在最后一本书历代志下。因此耶稣这边从亚伯开始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就涵盖了整个希伯来文旧约的圣经。接着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。一方面耶稣这样的讲其实非常的严肃，担子也是非常的重，但其实旧约里面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所有先知预言的实体。而当弥赛亚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这些犹太人居然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也就正应验了耶稣这边所讲的话，所有杀先知流先知血的罪都要应验在这世代的人身上，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所有先知预言的总纲。接着52节， 耶稣继续说律法师的第三个祸，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律法是在律法师的手中，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手中握了知识的钥匙，他们可以开启钥匙，让众人明白律法的精义。律法是让人知罪，然后把人引到永生神面前去，而他们呢，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阻挡。在这里耶稣非常严肃地告诉律法师，他们有了三个祸。第一个，他们不诚实，把很多的重担加在别人身上，自己连一根指头都不动。第二个，他们假冒为善，他们好像在修造先知的墓，而他们自己却仍然在迫害神的先知、神的使徒。第三个，他们渎职，因为神把解释的律法的执事交给他们，他们自己握了律法的钥匙，自己不进去，却也不让别人进去，他们渎职。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，53节，耶稣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柄。面对法利赛人、律法师的挑战，耶稣非常勇敢，非常正直，也非常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情形，并且告诉他们所要面临的祸患。讲完之后呢，耶稣就从那里出来。当然，我们相信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让这些人能够真实的悔改，或许他们就能够得救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正好相反，极力地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柄。对律法师的这一段讲论当中，其实也让我们能够自省，在我们为神说话、解释神的话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，有多少时候我们也成为耶稣所定罪的律法师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帮助我们，不让我们堕入你所定罪的光景。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、解释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方面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光景，另一方面求圣灵的膏抹经常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成为恩膏的教训，让别人听了不觉得丧志，反而觉得被吸引、被鼓励，而愿意自己回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，求圣灵的浇灌，求圣灵的充满。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律法上任何的要求，但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光中很自然地活出一个生活合乎律法的要求。帮助我经常转向你，帮助我经常在祷告中求圣灵的帮助，借着你赐下丰富的圣灵，让我这一天的生活能够有圣灵的引导，而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祝福我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